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our world.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生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集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那在接下来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当中，第一个和您见面的栏目将是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您将会了解到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让我们来共同浏览。
关注天下，服务新华，主流视野，时代情怀，《读报时间》由《中新时报》特约播出。
周二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首先进入到了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
主持人小峰和奥斯卡会在这里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新时报》版号102本地资讯第一篇文章，何莹总领事出席环太平洋优秀艺术家国际艺术展开幕式。7月19日，新西兰非凡亚裔艺术节在克莱斯特彻奇艺术中心启幕。何应总领事、新西兰民族事务部高级顾问张武翠群、社区艺术顾问吉姆哈顿、人人艺术家基金会主席卢毅等共同出席艺术节核心板块环太平洋优秀艺术家作品展开幕式。
何莹总领事致辞表示，本届艺术节充分展现亚洲文化多元风采，助力克莱斯特彻奇各族裔交流互鉴，美美与共。书画展汇集中国及亚洲各地艺术家佳作，尽显东方美学独特韵味，相信此类文化活动将不断增进当地多元文化交融，加深中新民众相互理解和友好情谊。
社区艺术顾问吉姆·哈顿致辞，这场以中国书画为核心的国际艺术展予以肯定，并感谢主办方精心筹办。此次展览由人人艺术家基金会、新西兰中华文艺联合会、克莱斯特彻奇艺术中心联合主办，共展出来自亚洲11个国家和地区40余名艺术家的60余件作品。
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A02本地资讯版面第二篇文章：新西兰绿党发布能源新政，成立公有电力公司，欲打破四大巨头垄断。新西兰绿党7月20日在丹尼丁煤气厂博物馆发布了2026年大选能源政策，核心内容是成立一家全新的公有电力公司 KV Power， 通过4年$9.8亿的投入，打破四大电力巨头的市场垄断，降低家庭电费，并加速可再生能源转型。
绿党联合党魁克洛伊·斯瓦布里克表示，市场与历届的政府均未能提供可负担、安全、可再生的电力。目前全国有20万户家庭无力负担取暖费用，而子午线、创世纪、水星和接触 四家大型电力公司控制着超过 85% 的发电和零售市场份额，截取巨额利润。
KV Power 被设计为一家公有皇冠实体，四年拨款9.8亿纽元，其中每年运营成本1亿纽元，每年新增投资1.42亿纽元。该机构将聚焦可再生能源调峰能力，包括地热、电池储能、需求响应、生物质和抽水储能，以解决新西兰长期存在的枯水年问题，即水电湖水位偏低和风力不足导致冬季电力短缺。
斯瓦布里克批评政府拟议的液化天然气进口终端方案将把新西兰锁定在15年的进口化石燃料和高电价中。KV Power 将直接投资于新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合力解决枯水年问题，无需耗资数十亿的 LNG 设施，并支持新的独立企业进入市场。
绿党政策包含多项直接面向家庭的措施，向最多90%的房主提供零息贷款，用于安装太阳能板和蓄电池系统，通过立法确立租户安装太阳能的权利，并实现插电式太阳能合法化。绿党表示，插电式太阳能系统每年可为租户节省高达350纽元的电费，四年内投入4.6亿纽元，为超过一半的公共住房安装太阳能，四年内投入9.698亿纽元，用于50,000项住房升级改造，帮助更多低收入家庭获得更保暖、干燥且节能的住房。
绿党联合党魁马拉马戴文森表示，该计划旨在将能源所有权归还社区，政策包括2亿纽元用于社区可再生能源项目，惠及学校、毛利会堂、社区住房和图书馆等设施，以及8000万纽元专项用于毛利社区住房的可再生能源。
戴维森指出，毛利社群面临能源困难的可能性是其他群体的2到3倍，这关乎能源的自主，也是我们对怀唐伊条约长期承诺的一部分。绿党表示，整个政策方案将通过超级富人税和企业公平纳税来筹集资金。斯瓦布里克强调，一个由清洁能源驱动的温暖干爽的家应该人人触手可及，这是我们可以建设的国家，而这就是我们的路径。此外，绿党还承诺改革定价机制，确保安装太阳能的家庭和企业能够以公平的价格将多余电力输回电网。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B02国际视野第一篇文章，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访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商学院教授亨德里斯克。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商学院教授汉斯·亨德里斯克日前接受新华记者专访时说，今年对许多经济体而言充满挑战，但中国经济今年上半年运行稳定，出口持续增长，发展前景乐观。
亨德里斯克说，中国经济上半年表现反映增长背后有审慎的宏观经济规划，经济增速总体保持在既定目标区间内。中国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
亨德里斯克说，从国际观察者的角度来看，中国出口增长强劲，尤其是在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领域，包括高科技、先进制造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以及绿色能源等，令人印象深刻。
亨德里斯克认为，对全球经济而言，中国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拥有稳定供应链、 在技术和商业方面都已发展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稳定的合作伙伴。他举例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发挥的作用对全球经济具有决定性意义。
亨德里士克还认为，除技术和商业等领域外，中国在国际融资和制度建设等方面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不仅是发展中国家融资的重要合作伙伴，还在数字互联互通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标准制定、规程创建和透明机制建立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展望下半年，亨德里士克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表示乐观，预计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增长并取得良好表现。谈及澳中经贸合作，亨德里士克说，两国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发展越来越依靠自身供应链、技术出口以及高科技产业，而澳大利亚则在资源供应方面有很大优势。中国是澳大利亚的主要贸易伙伴，拥有像中国这样的贸易伙伴和商业伙伴，澳大利亚获益良多。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402财经房产版第一篇文章：新西兰通胀反弹创两年新高，能源价格成最大推手。新西兰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的过去一年，新西兰年度通胀率同比上涨4.1%，不仅远超市场预期，更创下自2024年初以来的最高年度记录。这一数据较此前明显加速。此前，经济学家普遍预计年度通胀率至少会达到4%，新西兰央行的预测则为3.9%。
以上就是今天读报时间的全部内容，在此我们也感谢《中新时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您现在位于新西兰北岛中心地带，东经175.28，南纬37.79，我们带您纵览一周本地新闻。这里是 FM89.0 中文广播。你好，怀卡托。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声华语电台，我是陈涛。
大家好，我是孟月。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你好怀卡托。
每周二晚上，我们都会和你聊聊汉密尔顿和怀卡托地区过去一周发生的大事小情。
陈涛，这周汉密尔顿正式入冬了，早晚温差特别大，你早上开车有没有发现挡风玻璃结霜？
有啊，我昨天早上出门，前车窗一层白霜，雨刮器根本刮不动，得先热车5分钟。
未来几天，汉密尔顿白天最高气温大概在13到15度，夜间最低气温会跌到3到5度，山区可能接近0度。听众朋友们，出门前记得多穿一件，车上备一把刮冰铲，早上预留点时间热车。
好了，天气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咱们进入正题，看看过去这一周怀卡托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
陈涛，本周对经常坐飞机出行的听众来说，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变化。从7月15号开始，汉密尔顿机场正式启用全身扫描仪进行旅客安检。
没错，这次启用的是自动成像技术，也就是 ACE 扫描仪，它将成为汉密尔顿机场旅客安检的主要方式。
民航局说，全身扫描仪在检测随身携带危险物品方面非常有效，而且能让安检流程更顺畅、更快捷。对于选择不使用或者不能使用扫描仪的旅客，机场也提供了替代的安检方式，现场还有航空安全官解答疑问。
这个时间点也很有意思，去年汉密尔顿机场翻新后的国际航站楼重新开放，时隔13年恢复了夸塔斯曼国际航线，随着旅客人数增加，升级安检设备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所以最近要从汉密尔顿机场出行的朋友，建议提前一点到达机场，尤其是第一次接触全身扫描仪的旅客，留足时间配合安检。
孟月， 这周医疗方面最让人关注的还是怀卡托医院急诊科患者死亡事件的后续进展。
对，新西兰卫生局这周公布了针对这起事件的快速临床审查报告。报告指出，事发当晚急诊科等待时间过长，部分原因是当时有医护人员因病缺勤，医院还有两个病房因为奈万古霉素肠球菌感染而关闭，导致病人流转受阻。
卫生局临床全国总监理查德·沙利文说，这名患者的死亡属于急性意外事件，即使增加额外监测也可能无法改变结果。不过报告同时宣布，全国性的急诊患者病情恶化升级指南正在制定中，希望确保在等待期间病情恶化的患者能够得到及时处置。
但是新西兰护士工会并不买账，工会首席执行官保罗·古尔特再次呼吁对这起事件展开独立调查。他说，公众不应该接受卫生当局含糊其辞的说法。工会还质疑怀卡托医院是否有足够的资金雇佣满足患者需求所需的医护人员。
这起事件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不仅是因为一条生命的逝去，更因为它暴露了新西兰急诊医疗系统长期承受的压力。怀卡托急诊室的护士表示，他们最近经历了从业18年以来最忙碌的一天，单日接诊超过300名患者，候诊区连站的地方都快没有了。
对于华人社区来说，这件事也提醒我们要更重视急诊就医时的沟通和自我保护。如果候诊期间感觉身体不适加重，一定要及时告知前台或护士，不要硬撑。
卫生局表示，更深入的严重不良事件调查将在2个月内完成，届时可能会有更多细节公开，我们会持续关注。
陈涛，从7月1号开始，汉密尔顿和怀卡托地区的水务服务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一周很多居民应该已经收到了新的账单。
是的，从本月起，饮用水和生活污水处理服务不再由汉密尔顿市议会负责，而是交给了新成立的 IWI Flowing Waters 这个联合水务实体来管理。所以以后大家收到的账单会把市议会的地水和 IWI 的水费合并在一起。
对普通居民来说，服务本身没有变化，缴费方式也跟以前一样。如果之前是自动扣款地税，水费也会自动扣款，不需要额外操作。
不过市长蒂姆·麦金多这几天释放了一个积极信号，他表示市议会和 ILY 都只是水务部门，尽可能把收费维持在可持续的最低水平，减轻居民负担。原本2024到2034年长期计划中预测的地税涨幅高达 10.4%， 现在市议会正在努力把这个数字降下来。
这对饱受生活成本压力的家庭来说算是一个好消息。麦金多市长说，他自上任以来就把减轻地税负担作为优先事项，明年的年度预算会体现这一点。
另外再说一个市政方面的后续。上个月市议会和怀卡托区议会暂停了 R2 边界变更程序，原因是中央政府的地方政府改革方向还不明朗，这个改革可能会影响到汉密尔顿未来的城市边界和治理结构，感兴趣的居民可以继续关注公众咨询。
陈涛，虽然这周严肃新闻不少，但汉密尔顿的社区生活还是有很多温暖的地方。
没错，上周五大型的毛利新年庆典 Manavisha Amatiriti 在汉密尔顿湖边的伊尼斯广场举行，从下午3点到晚上7点，现场有音乐、战舞、美食餐车和市集，吸引了很多家庭参加。
我听说不少华人朋友也带着孩子去了，这种活动其实是非常好的文化体验机会，孩子们可以近距离感受毛利文化，了解 Matariki 卯星团升起，标志着新年的开始。
另外，汉密尔顿动物园的新长颈鹿馆也接近完工了。这个7米高的场馆是新西兰最高的长颈鹿住所，还设有双层饲养员通道和冬季保暖系统。等正式开放后，大家可以带孩子去看看这些来自非洲的大家伙在新家过得怎么样。
说到动物，上周消防队员从汉密尔顿一家汽车旅馆火灾中救出了一位居民，连他养的宠物虎皮鹦鹉也安全获救。 这种小故事虽然上不了头条，但让人觉得这座城市还是有温度的。
对，生活就是由这些大大小小的瞬间组成的，忙碌之余也别忘了关注一下身边的美好。
陈涛，治安方面这周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的吗？
整体来说，冬季是入室盗窃和车辆盗窃的高发期，警方提醒居民晚上锁好门窗，不要把贵重物品留在车内显眼位置，尤其是停在路边或公共场所的车辆，尽量不要放包、电子产品或者购物袋。
另外，冬季路面湿滑，早高峰和夜间行车要特别注意安全。上周剑桥附近怀卡托高速发生多车相撞事故，造成交通严重延误，提醒听众朋友们保持安全车距，遇到结冰路段减速慢行。
还有就是，最近汉密尔顿警方在社区加强了巡逻，特别是在市中心和火车站等人流密集区域，如果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拨打111报警。
陈涛，最后咱们聊聊体育方面，这周对汉密尔顿的橄榄球迷来说可是好消息不断。
首先是汉密尔顿出身的诺亚·霍瑟姆被召入全黑队，有望成为家族中第三个代表新西兰出战的运动员，这真是一个体育世家。
另外，当地的酋长队和 Mullows 队也在为新赛季做准备，怀卡托地区的橄榄球氛围一向浓厚，冬天虽然冷，但球迷们的热情一点没减。
对于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虽然现在是冬天，但汉密尔顿周边还是有很多适合周末活动的去处。不过山区气温低，户外活动一定要做好保暖和安全准备。
好，体育聊完，咱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
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7月22号到25号，汉密尔顿以晴到多云为主，白天气温13到15度，夜间3到7度，周五可能会有一股冷空气带来降雨，大家出门记得带伞。
另外再次提醒，汉密尔顿机场从7月15号开始启用全身扫描仪安检，近期乘飞机出行的朋友请提前到达机场。水务账单也有新变化，地税和水费合并收取，有疑问可以上汉密尔顿市议会或 ILY 网站查询。
以上就是本期你好怀卡托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下周二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聚焦一周热点，纵览文体风云， FM89.0 新华侨生文体杂谈，文化娱乐体育一网打尽，听我们聊热文，说观点，品趣味，洞悉世界精彩，文体杂谈等您来听。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这里是文体杂谈，我是小峰。
我是奥斯卡，今天我们的演播室来了一位非常特别的客人，他既是舞台上的喜剧明星，又是讲台上的心理教练，他能让人在捧腹大笑中被催眠，也能用科学的方法帮您找回自信，他就是喜剧催眠师蒋海明。我们有请蒋老师问候各位听众。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蒋老师。说起蒋海明老师的履历，那可真是跨界二字的完美诠释。他是一位资深自信心理教练、催眠治疗师，还是 NLP 神经语言编程培训讲师。他独创了一套 ABCD 自信心理训练法。
没错，听起来很有趣吧。 A 就是接受现实 Accept the reality， B 是相信自己，Believe in yourself， C 是清理记忆 Clean the memories D 是采取行动 Do it
是的那这套方法融合了 NLP 神经语言编程催眠疗法和认知行为疗法等多种心理干预技术帮助了无数人走出抑郁、焦虑和恐惧的阴影。
但蒋老师不满足于只在心理咨询室里帮助人，他把催眠搬上了舞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娱乐形式——喜剧催眠秀。
他的演出融合了催眠与喜剧，观众既可以坐在台下观看，也可以自愿上台参与，成为演出的一部分。这种新鲜、有趣又安全的舞台体验，让他在 TikTok、抖音上迅速走红，还登上了新西兰电视台 TVNZ 的节目。
更厉害的是，蒋老师提出过一个非常颠覆性的观点：“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话其实是错误的。他认为性格是可以改变的，关键在于改变深层的思维模式。这个观点我们待会儿一定要好好请教他。
那今晚蒋海明老师就将带着他的热门喜剧催眠秀来到汉密尔顿的克拉伦斯街剧院，而在演出之前我们有幸邀请到了蒋老师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跟新华侨生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他的故事。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啊，虽然收音机前的您拍手我们也听不见，但请您在心里用最热情的方式欢迎喜剧催眠师蒋海明老师。
蒋老师你好。
你好。
欢迎来到 FM 新华侨生的演播室。那您在 TikTok 上爆红，又登上过 TVNZ 的 Seven Sharp， 现在带着喜剧催眠秀来到汉密尔顿。首先想请您跟我们观众打一个招呼，用一句话告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的秀到底有多好笑呢？
我的秀有多少好笑？很多人说他们这辈子都没有那么开心的笑过。
哦，
这是真的。
是吗？我们非常这个期待哈，这种演出的效果。那我们同时也很好奇，您当年是怎么走上喜剧催眠师这条路的？据我们了解，您是一位资深催眠治疗师和 NLP 神经语言编程培训讲师，从专业的心理咨询领域转型到舞台喜剧催眠，这个跨度可不小。是某个瞬间触发了您的决定，还是一个慢慢演变的过程呢？
是我当时我认识一个在奥克兰，我有一个洋人的，其实他是澳洲来的，也是催眠师。然后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老师，他有一次我们认识大概一年多以后吧，他有一次跟我说，他说哎，我们要不要去学那个催眠表演，因为他本来他是会跳舞的，他唱歌也可以的。所以他说我以前根本就没听说过喜剧催眠表演这个东西啊。他跟我说了一下，我后来我就去 YouTube 上搜了一下嘛。一看我说哎，这东西太好玩了。我就说那我要去学了。然后我就去网上搜，买了一个课程，网络培训的课程。然后可能我学了三个月吧，我就开始表演了。
太厉害了。
啊，
那我们还想知道您在自信心理教练领域深耕多年，独创了 ABCD 的自信心理疗法，能否用最通俗的语言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方法到底怎么能帮助一个人变得自信？它和传统的心理咨询又有什么不同呢？
OK， 我这个方法呢，我先简单一下 ABCD 的意思啊。
是的，
A 就是接受现实。其实一个人啊，如果心里有问题啊，他的最大的原因是他不接受现实。OK， 因为他如果不接受现实，然后呢又没办法改变现实，这些会给他带来很多很多的焦虑，这是所有的问题的根源。所以首先我们要学会接受现实。那我会用一些方法，就如果真的做心理咨询的话，我会告诉他你为什么需要接受现实，而且我会教他如何做，怎么想可以接受现实。这第一步，因为你只要接受现实了，你的焦虑就不会放大了。其实我们的问题都是，其实一个人的问题啊，都是因为有小小的一个问题，一个负面的东西信息啊，然后我们给它放大了，放大了以后就这个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所以只要接受现实，你就不会放大。第二个，相信自己，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这事情变得多糟 ，OK， 你都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这个是无条件的。OK， 那么怎么样可以相信自己呢？我有一套说法的，但我很难说几句话帮你 把它讲清楚啊，就是，
嗯，没错，
简单讲就是说你按照你自己的标准来行事，就是我现在的样子就是我够好的标准，你只要能够做到，你按照这个标准，就是我们一个人长大，你是社会有社会的标准，你父母会给你一些标准，对不对？
对。
然后呢，你的标准呢，其实基本上是给你父母设定的。OK。那我教他们，我说你从今天开始，你用你自己的标准 ，OK。而你要有一套标准，是对你未来的人生是有利的这一套标准。
嗯。
那什么是对你未来人生有利的标准？就是我现在的样子就是够好的标准。
哦。
啊，那我就可以相信自己，要接受自己就容易很多了嘛。相对来说啊，
嗯，
但是这个是要练的。我一开始我只是跟他们讲这个道理。C 呢，改变记忆，也可以说，那怎么样可以改变记忆？你的事情做负那个正面的解读就行了。
嗯，
比如说你小的时候被你爸爸妈妈打了，你可能一直觉得自己不够好。
嗯，
你其实可以对这个事情做一个另外一种解释，正面的解释的。
嗯，
如果你能够把这个事情做正面的解释，你心里就马上就会舒服很多的。
嗯
，OK， 比如说，考试，比如平时考试考得不好，比方有一次因为你睡觉睡过头了。或者是考试没考好，
嗯，
你就很内疚，很自责，对不对啊，
嗯？对，
你对事情可以做正面的解读的。
啊，
正面的解读就是，那我在这个事情学到了什么东西？
嗯，
啊，那学到的东西，这就是一个正面的意义嘛，对不
对
啊？对，那就是我以后可能，我下次以后那个要准备的充分一点啊，上课可能要认真多听一点啊，或者诸如此类的，对不对？你得做，这个叫正面的解读。
嗯，
就。我这个这次考试考得不好，不证明我笨，因为很多人觉得考试考得不好，他会自责的。
嗯
，OK，
嗯，
那我教他，你不要自责。OK， 考试每个人都会犯错误的，考试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学习成长不就行了嘛？
对，
对不对？好，那叫正面的解读。那你做了正面的解读，要第一步、第四步就是 do， 叫 take action， 就按照你正面的解读去做事情，
嗯，
去证明你的正面的解读是正确的，这样就可以进入个良性循环。这叫 A B C D 教练法。
嗯。
啊，
谢谢您的这个说明哈。那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说过，您提到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那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话其实是错误的。我相信有很多听众可能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您能展开讲讲吗？性格真的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吗？
OK， 性格不是说短时间内改变，因为性格是肯定是可以改变的。 OK， 那为什么性格？首先我们说什么叫性格。
嗯，
性格其实是一种条件反射，就是你很主动的去观，
哦，
就是这个是一个条件反射。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行为，
嗯，
我们首先你去看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你看他有什么样的行为习惯，就是性格是通过行为习惯表现出来的。
对，
同意吗？那么这个行为习惯是他的思维习惯决定的。
嗯，
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
思维习惯就决定了。那么他的思维习惯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思维习惯是根据他的底层的信念，
嗯，
OK， 是他的情绪状态决定的。OK，
嗯，
那么底层的信念呢，最重要的是他的安全感。OK，一个人如果说他安全感很低的话，他总是会去往负面去想，就是他思维总是往负面想。
嗯，
那么我们可以把他安全感改变，可以让他跟安全感提升的。OK，
嗯，
那么改变他的底层信念，我可以让他安全感提升，安全感提升让他总体的身体快乐的感觉增加，那么他的思维习惯就会往正面的去想。
对
，OK， 那么他的行为习惯也会去按照正面的去做，所以他就改变了。所以只要改变一个人的思维习惯，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行为习惯。那么这个思维习惯是可以通过训练改变的，
嗯，
绝对是可以改变的。而且 我这个非常非常的自信，因为我有很多这样的成功案例。
是的，
嗯
嗯
嗯，听起来还是挺神奇的。
嗯，
那我们还想了解，在舞台上，您叫催眠观众，又要让他们笑，还要让台下的观众看得过瘾。这三件事同时做到最难的是什么呢？还有就是有没有遇到过催眠不下去的尴尬时刻呢
？OK，
嗯，
催眠不，这个事情其实一点都不难的。OK，
哦，
很多我觉得是这样的，很多事情你知道以后一点都不难，但是你不知道你会觉得很难，是不是？
嗯嗯，
就是好像你高中做数学题目的时候你不会你觉得很难，会的人你说这有什么难的，就太简单了嘛，
嗯，
就是你懂了你就觉得一点都不难，你不懂你就觉得很难。那因为我已经知道这套东西了，我觉得催眠其实一点都不难。
哦，
啊，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所以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人说这个事情很难，说老实话，要不他真的不懂，要不他在骗你。他如果他会做，他还叫说跟你说很难，他就不想教你。
哦，这样，
因为他只要懂的人，他不会觉得这事情是很难的。
哦，明白了，
啊，这可以理解吧？
嗯，
对，
啊，
对，我们听，理解。
你说催眠，你说难不？催眠其实不难，因为我如果有很多观众来看我的演出，我觉得这个演出我可以保证的。
嗯，
但是你说观众太少， 那就难了。那我就比如说 只来了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那我这演出就没办法，我只能做一个简单的演示了，不能做演出。
嗯， 嗯，那么从观众的角度出发哈，我们想知道观众被催眠以后真的会做自己平时不会做的事吗？有人在台上失控过吗？另外就是您如何确保每一位上台的志愿者都是安全的呢？
OK， 肯定不会失控。 OK，哦，所以观众肯定不会去做他自己本人不想要做的，
哦，
但是观众会去做他原来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
哦，
这是不一样的啊。
明白。
他想做而不敢做，什么叫他想做而不敢做的？比如说观众本来他上台的话让他去台上唱歌他是不敢的，
嗯，
他害怕。
对。
但是我催眠了以后他可能就敢了，
嗯，
他唱歌的水平没有提高但是他可能就敢了，
嗯，
就是他想做而是但是他原来不敢的现在敢。 OK，
嗯，
但是什么叫他不敢，就是原来他不想做的我不可能会让他去做的，
嗯，
比如说我曾经让一个人把他催眠得很深的，我说当你睁开眼睛的时候你听到海狮的时候西兰的时候，
嗯，
我说你会你会发出海狮的叫声，
哦，
然后呢你会突然意识到你开两只手以后你就会意识到前面那个人是强迫你这么做的，
哦，
你会非常的生气你会骂他，我说你前面他拍手他做了啊，
嗯，
后来我说因为拍了手以后我说，啊，你现在你看那个人记住这个人，然后闭上眼睛，你闭上眼睛，
嗯，
然后我说等会儿你再听到那个海狮的声音叫西兰的时候，
嗯，
你会还会做这个动作，然后呢拍两次手以后你会就会意识到是那个人逼你这么做的，你会很生气，
哦，
OK， 然后我说你听懂了吗，
嗯，
他听不懂，我说我又重复了一遍，因为他前面都已经做了，
对，
我又说了一遍他还是听不懂，他说他不愿意，他就不愿意按照我的指令做嘛，
哦，
那我就算了。催眠结束以后他妈妈过来跟我说，他说不好意思我儿子他受过 anger management 的训练他不想生气，
哦，明白，
因为他以前可能以前很容易生气，他经过心理咨询可能学会了怎么不生气，然后他不想让自己生气，他不想再也不想生气了，
嗯嗯，
所以 这生气是他不想做的事情，
明白了，嗯，
所以我但是我演出了那么几百场啊，
嗯，
只有这么一个人他不这个他是拒绝执行的，
哦，是这样，
所以催眠不是控制一个人的大脑，
哦，
催眠，
那这位志愿者也是您随机挑选的是吗？在线上
我是让他们自己上来
上来的，
我不挑的，
哦，
我就是你自己谁想上来体验就上来体验，
哦，
啊，我都不认识他们的，
好的好的，
啊，所以催眠不是控制一个人的大脑，
嗯，
就是我不可能让他去违背他本人的意愿去做事情，
是是，
他们上台来都是为了玩的，就是来开心的，
是做游戏一样哈，
啊，对，所以你看，嗯，催眠结束以后我说等会儿睁一二三睁开眼睛，然后呢然后我会跟观众什么，我说请大家给他们热烈掌声鼓励一下，他们就很自豪的你知道吗，
嗯，
哇就那种很自豪的状态，嗯，就是演出结束了，
嗯，
就那种感觉啊，
嗯，
啊，
明白，
嗯，那大家还是很喜欢看您的演出的，
对，
那知道您正在进行全球的巡演包括英文和中文专场，我们注意到您可以流利切换这两种表演语言，那很多听众好奇您从何时如何练就这一口流利的外语呢？
流利外语可能也就是三四年以前，因为我准备要学催眠表演，
嗯，
那我肯定要把英文把它提高嘛，对不对，
嗯嗯，
然后我就又花了可能差不多半年一年的时间，然后把我的口语啊发音啊又稍微矫正了一点点，
嗯，
啊，那我现在就，嗯，现在我英文讲的比中文还流利，
哦，
在台上我说的是台上，因为我台上练我练习了几百场了，
是
中文我可能总共才演出过十场，所以那个说话还不是很流利的，
哦，
中文那些就是那个台词不是很流利，啊，
没有，我们也是非常敬佩您哈，通过英文表演这种形式把我们这种非常神奇的催眠术哈推向这个全球全世界的观众，嗯，那么您同时我们也知道拥有这个中国和新西兰两地生活和工作的经历，那么您觉得两国观众对催眠的接受度和理解有什么不同？您会把中国的文化元素融入到您的秀里吗？
有，那首先呢，
嗯，
新西兰对催眠是很接受的，okay， 我在新西兰是很受欢迎，很受欢迎，
哦，
真的是。我上过新西兰电视已经上过三次了，我不是一次，
嗯，
okay， 我上次我上过 Seven Sharp， 我上过两次 Breakfast 的，去年一次，今年一次。
哦，
哎，因为他们就看了我的那个广告嘛，就说哎，这东西太好玩了，他们主动来联系我的，是他们主动来联系我的，
嗯，
okay， 所以新西兰的观众是对催眠，因为他们可能 几十年以前或者甚至一百年以前他们见过催眠这个东西，
嗯，
啊，催眠表演这个东西，
嗯，
但是华人是基本上是不知道的，
对，
在中国大陆没有人知道，嗯，而且中国是没有的，基本上没有这个东西的，
嗯
啊，
是，
但是华人当然他看我的演出照样觉得很神奇，照样还是会笑的，就
当然
最终效果是一样的，
是的，
嗯
嗯。
嗯，那我们知道您在西方主流媒体上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
嗯，
那对一位华人表演者来说并不容易，从 TikTok 抖音爆红到登上新西兰主流媒体电视台 TVNZ 节目 Seven Sharp， 这一路走来您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有没有因为华人面孔而遇到过特别的困难呢？
没有，一点都没有。
哦，一帆风顺。
不是一帆风顺，因为我根本就不去关注这种东西。
哦，
okay， 我不会说因为去，我不会去关注，因为我是华人，我讲话有口音，
嗯，
我英文可能人家会不会听不懂，
嗯，
我不去关注这个东西，我不去关注负面的东西，
嗯，
我就关注的是怎么把事情做好，
嗯，
就这么简单。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做到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演出过程当中您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挑战呢？
肯定有人会说的呀，有人说那个听不懂，无所谓，听不懂正常，你好笑就行了。
哦，
就是你在世界上肯定有人会不喜欢你的，
是，
但是，
嗯，
I don't care， 别人不喜欢你，你管他喜欢你不喜欢你，对，
是的，
你做好你自己做的应该做的事情就行了呀。
嗯
啊，
对，就是让懂你的人感到快乐就行了。
其实他们也笑的呀，
对，
也有人笑的，但是也偶尔也会也很少 ，OK， 就是。
嗯，
肯定有人是负面的，为什么他们有负面对我的负面评价完全不是因为我，
嗯
，OK，
嗯，
是因为他们需要有这种感觉，他需要能在一个人身上找到他的一些缺点，所以他心里会在他会有产生一种舒服的感觉，
嗯
啊，所以我很希望成为这样一个人，可以给他带来舒服的感觉。
嗯，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蒋老师这种性格哈，非常好，
是的，
嗯，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前幕后的蒋老师。台下的蒋海明和台上的喜剧催眠师是同一个人吗？生活中的人，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您的家人和朋友怎么看您把这份把人逗笑又催眠的工作呢？
我觉得我台上台下基本上是一样的，
是一个人
啊，我没有双重性格啊，只是可能我在台上表现的比在台下更好一点
哦，
啊，因为我台上做了这么多，嗯，我就很就是好像就是游刃有余了啊，
嗯，
只要，
嗯，
而且。因为我观众很多的，像我这次那在汉美顿550个，真的票是卖完的。
哦，
但是呢，
嗯，
中文的在奥克兰的演出就可能卖了130几张票。
哦，
啊，就是但是500个人的演出跟130几个人的演出是不一样的。
嗯嗯
，OK， 而且那华人呢，他们不知道这个东西，所以相对来说可能会，搞笑的程度就没有那个英文的好笑，
哦，
啊！但是我在台上，我现在是游刃有余。我一上台，我就觉得，
嗯，
啊，兴奋，就开心啊，就跟大家一起欢乐了，你知道吗？
对对对，
就这种感觉。嗯，
那您的家人和朋友如何看待您这份工作呢？
家人和朋友，他们觉得我挺厉害的，
确实厉害，
因为我已经换了很多行了。
哦，这样子，
我是每一行都做得挺成功的，
样样都精通，对吧？
都做得挺好的啊，相对来说都挺好。那我现在做演出，为什么做得好？因为我以前是做营销的。
哦，
我原来是在新西兰数一数二的做网站优化的一个人，数一数二的。我的网站是排名排在很前面的。
明白
啊，
嗯。
那我现在是把网络营销、网站营销跟催眠表演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营销水平很高，然后我演出也挺好看的，所以我的同行他们赶不上我的，那就是真的看我是望尘不及的。
用一个中国成语应该说是如虎添翼啊，
真的是。我跟你说，我不是催眠，我可能是全世界做催眠，全世界啊做催眠可能是最忙碌、观众最多的。
哇，
因为我的演出都是大场，
明白
啊？就那些在拉斯维加斯演出的那些人啊，哪怕他们每天也演出啊，很少的，50-60个人、70-80个人，很少超过100个人的。
可能是那种酒吧的效果。小布局哈，
就是在那个 casino 里面啊，
嗯，
我去看过，我去年年初的时候去过，哎呀，我的就是我觉得我做的比他们还好。
是，嗯，那我们还想知道，如果听众第一次走进您的秀场，您最想对他们说什么呢？
就是来玩的态度来就行了，来放松嘛，
嗯，
对不对？你不知道怎么放松，
嗯，
那我教你怎么放松。
嗯，
你上台来，我教你怎么放松。嗯，然后我们一起开心，就是，其实人生就是一个旅程嘛。
对，
很多人啊，不是很多人，其实大部分人活得太累了，活得太累了，你根本不需要去，不要老是去关注 焦虑 ，OK， 我们要去关注开心的事情，关注你想要的结果。但每个人都可以成功，每个人都可以活得很精彩，这是真的。我就是自信心教练，我自己是这么活的，我一直教我的学生啊是这么做的。
感谢江海明老师和我们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在离开我们的演播室之前啊，想和您聊最后一个问题：您下一个目标是什么？是更大的舞台，还是新的创意呢？
不是更大的舞台，我觉得，更大的舞台没什么啊。你如果说纯粹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从事业的角度上，那我可能我想要去悉尼歌剧院演出。
哦
，OK， 我希望将来有一天去纽约大都会剧院演出。这是我觉得这个不难，这个也没什么难的。我难的就是他们未必愿意把场地租给我，因为我曾经联系过，他的场地太满了，我也不想在很小的一个地方演出，
是的，
不好玩嘛。就是悉尼歌剧院可能有五个场地，我想要租的是不是歌剧厅，我要的是大的那个500个人、至少是300-400个人的。但是那些场地有的是他们很难租的，租不到。
对
啊，那将来有点，我想我肯定能租到。
对
啊，这个
一定是有机会的。
谢谢江老师。那非常感谢江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跟我们聊了这么多精彩的故事，从心理咨询师到戏剧舞台的跨界冒险，从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颠覆性观点，到今晚即将在克拉伦斯街剧院上演的喜剧催眠秀。
听完今天的访谈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蒋老师身上有一种特别难得的平衡，他既能用科学的方法深入人的内心，帮助人们疗愈和成长，又能用幽默和舞台的魅力让观众在笑声中释放压力，打开心扉。这种专业与娱乐的结合真的是非常独特。
是的，而且我也特别被蒋老师那句话打动，性格是可以改变的，改变的关键在于改变深层的思维模式，这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在海外打拼、面对各种挑战的华人朋友来说，都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最后再提醒一下各位听众，今晚蒋海明老师的喜剧催眠秀就将在汉密尔顿的克拉伦斯街剧院上演。那请教蒋老师，您刚才也提到这场演出的售票是不是已经完全的这个售罄了呢？
对，这票已经没有了，但是我很希望有华人观众去奥克兰，明天我在奥克兰有一场中文的演出。如果说他们愿意去那个奥克兰看的话，我希望他们可以去看。或者你如果有人的话，我甚至可以送几张票给他们。都可以啊，
这么好
啊。
谢
谢
蒋
老师。那各位听众，如果您幸运购买到了蒋老师的演出票，想亲身体验被催眠的奇妙感觉，或者只是想度过一个充满欢笑的夜晚，就千万不要错过今晚的演出了。
没错。那蒋老师，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的吗？
我想说的就是我希望有更多的华人去看奥克兰明天的演出。
好的。
因为那个场地有150个位置，现在只卖了130几张票，所以还有10几张票空在那里。因为这个东西人越多越好看，我就想要让他们做嘛。
是的。再次感谢蒋老师，祝您今晚的演出圆满成功。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这里是 FM89.0 新华侨生文体杂谈，我们下期再见。
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新华侨生电台广播出品，大型原创华语普及栏目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我是小徐老师。欢迎回到中文了不得，这是我们的第三期节目了。前两期我们走过了不少路，第一期我们认识了中文的五大特点，学习了人、木、水三个基础汉字和它们的衍生字，了解了主谓宾、主题评论和量词等基本语法，揭开了四声的秘密，还听了画蛇添足、亡羊补牢和守株待兔三个成语故事。第二期我们走进了六书的世界，认识了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这四种造字方法，学习了口、心、手、足四大部首，掌握了这、
过三个动态助词，分析了成语的四字格结构，还学了变调、轻声和儿化的发音规律。今天我们要更进一步，我会带大家穿越3000年时光，看看汉字从甲骨文到今天的演变历程。我们会认识一组和自然元素有关的部首，日、月、火、土。在语法方面，我们会学比较句和把字句、被字句。造词部分，我们来探索中文里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用反义词造词。发音方面，今天要挑战让很多人头疼的多音字。最后的成语故事，我给大家准备了三个全新的、寓意深刻的故事。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中文了不得第三期。今天第一个话题，我们来穿越时空，看看汉字是怎么在3000多年里一步步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上一期我们学了六书，知道古人是怎么造字的，但那只是汉字生命的起点。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汉字的写法一直在变，有时候变得更好看，有时候变得更方便书写，有时候变得更规范统一。我把汉字的演变分为六个阶段，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和简体字。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甲骨文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汉字体系，大约出现于3600多年前的商朝晚期。为什么叫甲骨文呢？因为它是刻在乌龟的甲壳和牛的肩胛骨上的。商朝人相信鬼神，遇到打仗、收成、天气、疾病这类大事，都要先占卜问神。他们把要问的事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然后用火烧，根据骨头上出现的裂纹来解读神的旨意，最后再把结果也刻上去。这些记录就留在了骨头和龟甲上，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甲骨文。甲骨文看起来很像简笔画，因为它就是用刀在坚硬的骨头上一笔一笔刻出来的，所以线条直来直去，转弯比较生硬。但是甲骨文已经是一套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了。在发现的约4000个不重复的甲骨文字中，现代学者已经辨识出大约1500个。也就是说，3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写下来的字，今天我们还能认识不少。甲骨文是1899年才被发现的。当时的学者王懿荣在中药铺买回来的龙骨上发现了刻痕，经过研究确认这是古代文字。这个发现轰动世界，一下子把中国文字有实物证据的历史推到了3600年前。接下来是金文，也叫钟鼎文。金文出现在商朝晚期到西周时期，是铸造在青铜器内侧的文字。为什么叫金文呢？因为古代把铜叫做金，青铜器是铜做的，所以上面的文字就叫金文。和甲骨文相比，金文的笔画更粗更圆润了。这是因为金文不是用刀刻的，而是先在模具上写好字，再用青铜浇铸出来。用模具写字比用刀在骨头上刻画要自由得多，所以金文的线条更加流畅，也更加美观。很多金文看起来已经有一种装饰性的美感，弯弯曲曲的线条很有韵律。金文的内容大多是记录重要的政治事件、战争胜利、封赏册命等等。比如著名的毛公鼎，内壁有497个字，是关于周王册封毛公的完整记录。我们今天研究西周历史，金文是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文字也迎来了一次重大变革。秦始皇命令丞相李斯统一全国文字，李斯在秦国原来使用的文字基础上制定了一套标准字体，这就是小篆。小篆的特点是线条匀称，结构规整，左右对称。它的笔画不再是刻画的痕迹，而是有意识地追求美观和统一。 小篆的笔画都是圆转的曲线，没有方舌的棱角，看起来非常优雅。今天我们去银行书法展览，还能看到小篆被广泛应用，因为它确实非常漂亮。小篆是汉字从像图画走向像文字的关键一步。在小篆之前，同一个字常常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不同的写法，秦朝统一文字后，每个字的写法被固定下来，大大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政令的传达。不过小篆写起来还是太慢了，每一笔都要小心的画圆画弯，处理公务实在不方便，于是一种更实用的字体应运而生。隶书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一次巨大的飞跃，文字学家称之为隶变，这是汉字从古文字转变为金文字的分水岭。传说隶书是一个叫程邈的人发明的，他在狱中花了10年时间，把小篆简化改造，发明了一种更易书写的字体，上报给秦始皇，得到了推广。隶书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把小篆圆转的曲线变成了方舌的笔画，把描画的笔触变成了书写的笔画。你看小篆的水字是弯弯曲曲的几条线，像一条河，到了隶书，水字变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横竖撇捺。这意味着汉字从画出来变成了写出来，书写速度大大提高。隶书还建立了一套笔画系统，横、竖、撇、捺、点、折、勾，这些最基本的笔画在隶书中被确定下来。从此以后，所有的汉字都由这些基本笔画组合而成。这个体系一直用到今天。隶书写起来已经很快了，但到了汉末魏晋时期，一种更加规整清晰的字体楷书登上了历史舞台。楷书在隶书的基础上进一步简化，去掉了隶书的一些装饰性笔画，变得更加端正平直易读。楷书的意思是模范字体，它被确立为标准的书写字体，一直沿用至今。我们熟悉的书法大家，比如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他们写的都是楷书或行书，他们的字帖千百年来被一代又一代人临摹学习。如果你练过毛笔字，你一定熟悉欧体、颜体、柳体这些楷书流派。可以说楷书是汉字的终极形态，从魏晋到今天1800年，汉字的印刷体、教科书上的标准字形本质上都是楷书的延续。最后我们来谈谈简体字，这是20世纪的一项文字改革。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中国大陆正式推行了汉字简化方案，把很多笔画复杂的字做了精简，比如书简化成书，国简化成国，体简化成体，学简化成学。简化大大降低了识字的难度，提高了书写效率，对普及教育、扫除文盲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不过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海外很多华人社区仍然使用繁体字，所以有人会问，我该学繁体还是简体？其实两者完全可以兼通，很多学了简体字的人看繁体书也能看懂八九成，因为它们毕竟是同一个文字系统，变化的是笔画数量，不是结构逻辑。了解汉字的演变历程，你会发现汉字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3000年里一直在适应时代的需求。从甲骨文的朴拙刚硬，到金文的华美圆润，到篆书的端庄优雅，到隶书的实用高效，到楷书的规范严整，再到简体字的简约明了，每一次变化都让汉字更好地服务于它的使用者。学完了汉字的演变史，我们再来看四个和自然界密切相关的部首：日、月、火、土。上一期我们学了和人身体有关的部首：口、心、手、足。 今天我们来认识大自然赋予的部首。第一个部首，日日，就是太阳。甲骨文里的日是一个圆圈中间加一点，那是古人对太阳的观察。圆圆的太阳里面似乎有个黑点，那是太阳黑子。带日旁的字，要么和太阳有关，要么和时间有关。为什么呢？因为古人计时的最主要依据就是太阳的东升西落。明，日加月，太阳和月亮都发光，合起来就是明亮。星，日在上面，说明星星和日月一样，都是天上的发光体。早，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就是早晨。晚，太阳偏西了，就是傍晚。时，古代用日影来测量时间，所以时间的时也有日字旁。暖，太阳照在身上，暖和。晴，太阳出来了，天气晴朗。晒，东西放在太阳下面接受光线。暗，太阳光被挡住了，就暗了。你看，带日的字，要么描述太阳本身的状态，要么描述太阳带来的光和热，要么描述由太阳决定的时间概念。古人把日作为部首，把一整套与太阳相关的概念统一组织起来，非常系统。第二个部首，月月，就是月亮。甲骨文里的月是一弯新月的形状。为什么画成弯的呢？因为圆圆的太阳和圆圆的月亮如果都画成圆形，就容易混淆。而月亮大部分时候不是圆的，所以古人选择了弯月的形象来代表月字。带月旁的字，明，日和月合起来表示光亮。朗，月光明亮，是晴朗的朗气。古代用月亮的圆缺来计算月份，所以七字里有月，表示一个时间段。朝，左边是太阳出生的样子，右边是月亮，日月交替的时刻就是早晨，是朝。望，最早的意思是满月之夜向远方眺望。另外要注意，有些字里看似月的偏旁，其实不是月，而是肉字的变体。比如肌肤、胖肥、肝肺、腿脚，这些字里左边的偏旁看起来像月，实际上是肉字旁，表示和身体有关。在汉字简化过程中，肉字旁和月字旁的形状变得很接近，需要我们在学习时留意区分。第三个部首，火火，在甲骨文里像跳动的火焰，上面是火苗，下面是木柴。带火旁的字，要么和火本身有关，要么和火的效果，热、光、烧灼有关。火作偏旁时，在字的左面通常写作火本身，但在字的下面常常写作四个点，也就是四个点，因为那是火焰在下方的简化。不过要注意，写四点底的字，有的和火有关，有的和火无关。比如鱼下面的四点代表鱼尾巴，马下面的四点代表马腿，这些就与火无关了。和火有关的字，炎，两个火叠在一起，表示炎热、酷热。灾，房子下面的火，失火即成灾。灭，一横盖在火上，把火压灭灯。火字旁作形旁，是照明的器具，烧烤、爆炒、炸煮，这些和烹饪有关，都是火的用途。热，火字旁加直，表示温度高烈。火字旁加烈，形容火势猛烈，也比喻强烈的情感或意志。火是人类文明的起点，掌握了火，人类才能取暖、照明、烹饪、冶炼。所以和火有关的汉字也深深地印刻在中文的基本词汇之中。第四个部首，土土，在甲骨文里一横表示地面，再画一个小土块在上面，就是土。带土旁的字，要么和大地有关，要么和地理、建筑有关。地，土字旁加也，大地、土地。坐，两个人坐在土堆上，就是坐下的坐城，土字旁加城。古代城墙是用土筑的。块，土字旁加掘，一块土地、一块石头场，土字旁加阳，一片平整的土地，比如广场、市场。墙，土字旁，古代的墙多是土墙塔， 土字旁加塔，高耸的建筑物，早期佛塔多用砖土建成。古人是农耕民族，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土地不仅是生存的基础，也是文明的根基。所以土在中文里承载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土地、故乡、神州大地，土字总让人想到根基和归属。日、月、火、土，从天上到地上，从光明到温暖，从时间到空间，这四个部首帮助我们构建了对自然界基本元素的认知框架。学汉字的时候，如果你能很快识别出一个字的部首，往往也就猜到了它的意义范畴。这就是部首的力量。接下来是我们的语法时间。前两期我们用过了主谓宾、主题评论、量词和了、这、过等动态助词。今天我们来学习两种非常实用但容易出错的句式，比较句以及把字句和被字句。先来看比较句。比较句就是用来比较两个事物的句子。中文里最常用的比较句式有三种，用比的比较，用没有的否定比较，以及用跟一样的评比。第一种，用比的比较，基本公式是 A 比 B 加上形容词。比如我比他高，我和他比，高是比较的结果。今天比昨天冷，比较的是今天和昨天的天气。这本书比那本书有意思。中文比英文难吗？这是一个很多学习者都会问的问题。要注意，中文的比字句里，形容词前面不能加很、非常、特别这类程度副词。你不能说我比他很高，只能说我比他高。如果想表达程度差距很大，可以在形容词后面加得多，我比他高得多，或者加多了，我比他高多了，还可以加具体的数量，我比他高五厘米。这些都是比字句的正确表达方式。第二种，用没有的否定比较。当你说 A 没有 B 怎么样的时候，意思是 A 在这个方面达不到 B 的水平。基本公式是 A 没有 B 加上形容词。比如这件衣服没有那件好看，我的中文没有它好，这个房间没有那个大，走路没有坐车快。没有在这里相当于不如的意思。如果你想说的更正式一点，也可以说 A 不如 B 怎么样，比如这件衣服不如那件好看，两种意思一样，只不过不如更书面化一些。第三种，用跟一样的评比。如果两个事物在某方面相同或相似，用跟一样或和一样。比如我的书包跟他的一样，意思是两个书包在某方面相同，他的身高跟你差不多。用差不多代替一样，表示基本相等但不是完全相等。这幅画跟那幅画一样好看，今天的温度和昨天差不多。一样也可以和否定结合，我的书包跟他的不一样，表示有差别。这三种比较句式掌握了，日常交流中的比较就基本够用了。比较句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生活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比较，比大小，比好坏，比快慢，比美丑。学会比较句，你的中文表达能力将迈上一个新台阶。接下来我们看把字句。把字句是中文里一种非常独特，在其他语言中不太常见的句式。很多学习者一开始不太习惯，但掌握了之后会发现它特别有用。把字句的基本结构是主语、把、宾语、动词、其他成分。它和普通的主谓宾句式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来看一组对比。普通句，我打开了窗户。把字句，我把窗户打开了，意思一样，但角度不同。我打开了窗户是普通陈述一件事的发生，我把窗户打开了则更强调对窗户施加了什么处理，窗户被我打开了。 一般说来，把字句强调的是主语对宾语做了什么，使得宾语的状态发生了变化。再举几个例子，我把作业写完了，强调的是作业从没写完到写完的变化。妈妈把衣服洗干净了，衣服从脏到干净。请你把门关上，关门前门是开的，关后门是关的。他把杯子打破了，杯子从完好变成破碎。使用把字句有几个条件要注意。第一，宾语必须是特定的、已知的。你不能说我把一本书买了，因为一本书是不确定的。你要说我把那本书买了，或我把书买了，让听的人知道你说的是哪本书。第二，动词不能光感，后面通常要有结果、方向或补充成分。你不能说我把窗户开，必须说我把窗户打开，或我把窗户开了。第三，把字句的动词必须是能对宾语产生影响的动作动词。表示心理活动、存在等动词一般不进把字句。你不能说我把它知道，因为知道不会改变它的状态。最后看被字句，被字句和把字句正好相反。把字句是从主动的角度说的，被字句是从被动的角度说的。基本结构是主语、被、宾语、动词、其他成分。比如，窗户被我打开了，窗户是主语，它被打开了。作业被写完了，那只猫被狗追着跑，钱包被偷了。和英文的被动语态类似，但中文的被字句没有英文那么频繁。在很多情况下，中文更倾向于用主动句式来表达。不过，当对象是关注的焦点，或者施动者不重要甚至不知道时，被字句就很好用。比如钱包被偷了，你不知道是谁偷的，或者你不想说谁偷的，这时候用被字句就非常自然。还有一个常用的书面格式，为所相当于被所。比如为我所用，意思是被我使用，为情所困，意思是被感情困扰。这种表达比较文雅，常见于书面语和成语。把字句和被字句放在一起看，我把书放在桌子上了，这是主动视角，书被我放在桌子上了，这是被动视角。一个主动，一个被动，但说的是同一件事。在实际使用中，根据你想强调什么来决定用哪一种。另外，在口语中，被有时可以换成叫或让，书叫我弄丢了，自行车让人骑走了。在非常口语化的表达里，给也可以放在动词前面，加强被动意味，窗户给打碎了。这些表达都很地道。接下来，我们聊聊中文造词里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用意思相反的词来组成新的词。英文里很少这样做，但中文里比比皆是。我给大家举一些最常见的例子。大和小是反义词，大小两个字合在一起，表示尺寸、大小。比如这件衣服的大小正合适，长和短是反义词，长短合在一起，表示长度。比如你量一下这根绳子的长短，高和低合起来是高低，表示高度。比如这些书按高低排列，前和后合起来是前后，表示时间或空间的先后。比如他前后来了三次，房子的前后都有花园，左和右合起来是左右，表示大约。比如他30岁左右，上和下合起来是上下，也表示大约。比如5斤上下，快和慢合起来是快慢，表示速度。比如跑步的快慢取决于你的体力，多和少合起来是多少，这是一个疑问词，问数量。比如你有多少本书。你看，把两个反义词放在一起，往往就产生了一个表示范围或程度的新词。大小是尺寸的范围，长短是长度的范围，快慢是速度的范围，前后是时空的范围。这是中文非常聪明的一个设计，用一个区间的两端来表示整个区间。 还有一些反义词复合词发展出了更抽象的含义。上下除了表示大约的数量，还可以表示从上到下的各个层面。我们说上下同心，意思是上上下下的人一条心。左右除了大约和左右两边，还可以表示影响和控制。比如他左右了局势，意思是他的决定影响了事情的走向。早晚本来指早上和晚上，引申为总有一天的意思。比如早晚有一天你会明白的，意思是虽然不一定马上，但总有那么一天。反正，反和正本来是反义词，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副词，意思是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比如反正已经迟到了，不着急，反正你要去超市，顺便帮我买瓶水吧。反正是一个在口语里使用频率极高的词，学会用反正，你的中文会得到很多。始终，始是开始，终是结束，从始到终，合在一起表示从头到尾一直。比如他始终坚持锻炼，意思是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没有停止。反义词复合词的妙处在于，他用两个极端的字把中间全部覆盖了。这是一种简约而深刻的思维方式，体现了中国人凡事追求平衡、兼顾两端的认知习惯。所以有人说，学中文不只是学语言，也是学一种思维。之前两期我们学了四个声调，变调、轻声和儿化。今天我们要面对中文发音里一个让很多学习者感到头疼的现象——多音字。所谓多音字，就是同一个字在不同的词语里有不同的读音。多音字的数量还真不少，据现代汉语词典统计，常用的多音字有近千个。为什么会有多音字呢？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词性不同导致的读音不同，比如名词一个音，动词另一个音。二是古今音变，有些音在古代是不同的，虽然今天字形相同了，但读音保留了下来。三是方言影响，同一个字在不同地区读音不同，后来都进入了普通话。今天我们来学习几个最常用也最典型的多音字。第一个，行行有两个最常用的读音，行和行。读行的时候，基本意思是行走、行动、可以，大多是动词或形容词，行走、行动、旅行、进行。行不行？行，这里就是可以的意思。自行车，自己行走的车。读行的时候，基本意思是行列、行业，大多是名词，银行、银子的行当。行业360行，行行出状元。行列排成一排一列的队伍。同行同一个行业的人。区分技巧和动作，行走有关的通常读行，和行业行列有关的通常读行。第二个，常常有两个读音，长和长。读长的时候是形容词，表示长度长、时间长、长城、很长的城墙。长久、时间很长。长江、很长的江。读长的时候是动词或名词，表示生长、增加，或者指年长、负责人、长大、生长变大。成长、生长成为。校长、学校的负责人。家长、一个家庭的长者或负责人。班长、班级的负责人。一个简单的方法，长是怎么样，很长，长是做什么，生长、掌管。第三个，乐乐有两个读音，乐和乐。读乐的时候表示快乐、高兴、快乐、欢乐、乐观、乐趣。闷闷不乐，心情不好、不高兴。读乐的时候表示音乐、音乐、乐器、乐队、乐理。声乐用声音演奏的音乐。这个多音字相对好记，和心情有关的读乐，和音乐有关的读乐，两个意思用同一个字。因为古人认为音乐能给人带来快乐，乐这个字本身就承载了双重意义。 第四个种，种有两个读音，种和种。读种的时候是名词，表示种子、种类、种子、种类、品种，各种各样、各种不同的种类。读种的时候是动词，表示种植、种树、种花、种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什么就收获什么。区分技巧，名词读种，动词读种。三声是什么种，四声是种什么。第五个，好好有两个最常用读音，好和好。读好的时候是形容词，表示好的、令人满意的，好人、好事、好看、好吃、好玩。你好吗？我很好。读好的时候是动词，表示喜爱、喜欢、爱好、喜爱的活动。好奇，喜爱探究新奇事物。好学，喜爱学习。好客，喜爱招待客人。这个也可以在句子中判断，他很好，好，他这个人不错，他很好学，好，他喜欢学习。第六个，重重有两个读音，重和重。读重的时候，基本意思是不轻、分量大，引申为重要、严重、重要、重量、沉重。尊重、看重、重视。严重、程度深、厉害。读重的时候，表示重复、再次、层叠、重复、再做一次。重新、从头再来。双重、两层。区分技巧，重强调不轻这个分量，重强调再来这个重复。学习多音字，不要想着一次性背完。最好的方法是遇到一个学一个，在实际的词语和句子中去感受不同读音的用法。读得多了，用得多了，自然就能判断了。还有一个小建议，听中文歌曲、看中文电影的时候，留意里面多音字的读法，耳濡目染，慢慢就会掌握。好，到了大家最期待的成语故事时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三个全新的成语故事，掩耳盗铃、刻舟求剑和愚公移山。第一个成语，掩耳盗铃。春秋时期，有一个贪婪的小偷，看上了一口大铜钟。那口钟又大又漂亮，如果能搬走卖掉，一定能发一笔财。可是钟太重了，他怎么搬也搬不动。小偷想了想，决定用锤子把钟砸碎，一块一块搬走。他举起锤子正要砸，忽然想到，用锤子砸钟，钟会发出巨大的响声。声音传出去，邻居们一定会听到，到时候人赃并获，自己肯定要被抓住。小偷急得团团转，忽然，他灵机一动，想到一个好办法，如果我捂住自己的耳朵，不就听不见钟声了吗？我听不见，别人自然也就听不见了。于是他找了两个布团，把两只耳朵塞得严严实实的，然后举起大锤，使劲朝铜钟砸下去。哐，钟声震天响，整个村子都听到了。邻居们跑出来一看，发现小偷正站在钟旁边，手里还拿着锤子呢。众人一拥而上，把他抓住了。小偷被捆起来的时候还一脸困惑，我不是已经把耳朵堵上了吗？怎么大家还是听到了呢？掩耳盗铃，捂住自己的耳朵去偷铃铛，自己听不到响声就以为别人也听不到。比喻自己欺骗自己，用掩盖事实的手段来逃避现实。这个成语告诉我们，事实不会因为你不愿意面对就消失。遇到问题，逃避和自欺欺人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勇敢面对才是解决之道。第二个成语，刻舟求剑。战国时期，有个楚国人带着一把心爱的宝剑坐船过江。船行到江心，他一不小心，宝剑从手中滑落，扑通一声掉进了江水里。同船的人都着急地说，快下去捞吧，还来得及。那个楚国人却不慌不忙， 拿出一把小刀，在他刚刚坐的地方船舷上刻了一个记号。他拍拍手说，别急，我已经做好记号了，等船靠了岸，我从这儿下水去捞，一定能把宝剑找回来。同船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明白他在说什么。船继续往前开，过了好久，终于靠了岸。那个楚国人立刻脱了外衣，从他刻了记号的船舷处纵身跳入水中。他在水里摸来摸去，摸了半天，什么都没找到。他湿淋淋地爬回船上，一脸困惑，奇怪，我明明在这里做了记号，怎么宝剑找不到了呢？同船的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一个老者说，船已经走了很远，可宝剑掉下去以后就没有动过。用移动了的船上的记号去找不动的剑，怎么可能找得到呢？刻舟求剑，在船身上刻记号来寻找掉入水中的剑。比喻做事拘泥刻板，不懂得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情况变了，方法就应该相应的调整。世界不是静止的，昨天的经验未必适用于今天的处境。用灵活的态度去应对变化，才不会闹出刻舟求剑的笑话。第三个成语，愚公移山。传说很久以前，在冀州南部有一座大山，叫做太行山。山的北面住着一位90岁的老人，人们叫他愚公，愚是笨的意思，公是对老人的尊称。愚公的家门口正对着两座大山，太行山和王屋山。两座山峰远700里，直插云霄，挡住了愚公一家出行的道路。每次出门都要绕很远的路，非常不方便。一天，愚公召集全家人说，这两座山挡在门口，太碍事了。我决定把它们挖平，开出一条直通豫南的大路，你们觉得怎么样？家人都表示赞同，只有他的妻子担心地问，你都快90岁了，连一个小土堆都挖不动，怎么能搬走太行、王屋两座大山呢？再说，挖出来的土和石头往哪里放呢？愚公说，我们可以把土石运到渤海边上倒掉。说干就干，愚公带着儿子、孙子，扛着锄头，挑着箩筐，开始挖山。他们把挖下来的土石一担一担地挑到渤海边上，来回一趟就要大半年。邻居家一个7、8岁的小男孩也跑来帮忙，蹦蹦跳跳地为运土的队伍增添了一分生气。有个叫智叟的老头看了，讥笑愚公说，你真是老糊涂了，就凭你这把年纪这点力气，连山的一根草都拔不掉，还想搬走整座山。愚公停下手中的活，长叹一声说，你的见识真是连那个小孩子都不如。就算我死了，还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而这两座山却不会再长高了，挖一点就少一点，挖一尺就少一尺，总有一天，这两座山会被我们挖平的。智叟听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红着脸走开了。山神听说了这件事，害怕愚公真的这样一代一代挖下去，就禀告了天地。天地被愚公的坚持和决心所感动，派了两个大力神把太行、王屋两座山搬走了。从此以后，愚公家门口一马平川，再也没有大山的阻挡。愚公移山，比喻做事有顽强的毅力，不怕困难，坚持不懈。这个成语传达的精神是，面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要有决心、有恒心，一代一代做下去，最终一定能成功。这种虽千万人无往矣的精神，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好了，今天的中文了不得第三期就到这里了。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学到的内容。我们穿越了3000年，看到了汉字从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 楷书到简体字的演变历程。汉字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一直在适应时代，变得越来越好用，越来越美。我们认识了四个和自然元素有关的部首，日、月、火、土。日告诉我们时间和光明，月记录着岁月的流转，火带来了温暖与文明，土承载着根基与归属。我们学习了三种比较句式，比字句、没有句和根、一样句，还掌握了把字句和被字句这两种独特的中文表达方式。我们发现了中文造词的一个有趣现象，用反义词组成新词，像大小、长短、左右、反正、始终。这是一种用两端来覆盖全部的智慧。我们挑战了多音字，行、长、乐、重、好、重。这些字在不同的词语里有不同的读音，但只要掌握了规律，其实并不难。最后，我们听了三个成语故事，掩耳盗铃告诉我们要正视现实，不要自欺欺人。刻舟求剑提醒我们要用变化的眼光看问题，愚公移山则让我们感受到了坚持不懈的伟大力量。每一期节目，我们都在一点一点地搭建中文的知识大厦。如果你是从第一期追到现在的老朋友，你已经学会了很多。如果你是今天才加入的新朋友，没关系，之前的节目可以随时回听。如果你有任何关于中文的问题，或者想听某个字、某个成语的故事，欢迎告诉我们。下一期节目，我们会继续深入更多的汉字秘密，更多的语法妙趣，更多的发音技巧，还有全新的成语故事等着你。感谢大家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我是小徐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长白云故乡带给您新西兰留学移民前沿消息，无限易资讯，世界零距离。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长白云之乡，我是陈涛。
晚上好，我是孟月。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本周，新西兰在移民、教育和法律领域都有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和咱们华人移民家庭的生活息息相关。今晚我们聚焦三个关键词：留学、投资、维权。
先说留学。7月20日，也就是本周一，备受关注的直通车学生签证 Pathway Student Visa 改革正式生效。这是新西兰政府国际教育持续增长战略的一部分，对华人留学生家庭来说，意味着更灵活的学习路径。
没错，这次改革的核心是三大调整。第一，12、13年级的中学生在申请 PSV 时，不再需要提前锁定具体的大学专业名称，只要确认目标学历等级和意向教育机构即可。第二，语言课程。预科和职业资格证书等新西兰学历资格框架一到四级课程被纳入直通路径。第三，首次申请 PSV, 后续就读一到八级学历的学生，前置英语课程最长从20周延长到30周。
简单说，就是高中生的专业选择更宽了，语言过渡期更长了，从语言、预科到大专的连续课程可以用同一张签证覆盖。这对很多华人学生和家长来说，减少了不少续签的麻烦和成本。
不过提醒一下， PSV 签证费用仍然是750纽币，最长有效期5年，学习期间每周可工作25小时，学校假期可全职工作。所有申请必须在线提交，且仍需满足健康、品格和真实学生身份等基本要求。
另外要提醒大家，PSV 已经不再接受纸质申请，建议大家至少在计划出行前3个月在线递交，避免开学前扎堆，也给移民局留出足够的审核时间。移民方面，另一条和华人投资者密切相关的消息是商业投资者工作签证的调整。从7月6日起，新政允许投资符合要求的特许经营生意， 允许通过新西兰居民实体收购企业，还允许使用合法来源的赠与资金。
这对华人投资者很有意义。很多中国投资者习惯通过新西兰本地公司架构收购生意，以前这可能不符合签证操作说明，现在明确允许了。特许经营店如咖啡馆、健身房、零售品牌等，只要满足经营五年以上，购买价至少100万纽币，申请人持股 25% 以上，雇佣至少5名全职员工等条件，也可以纳入合格投资。投资移民还要注意，提名企业的估值报告必须由独立第三方出具，且不得超过3个月有效期，购买价通常要至少100万纽币，不含房产和 GST。 这些细节在准备申请材料时一定要和专业人士核对清楚。
当然，移民局也列了排除清单，像快餐店、便利店、博彩、劳务派遣、住宅地址经营的居家生意等仍然不行。另外，如果申请人在设立阶段需要更换提名企业，只能换一次，且必须证明原交易因不可控情况无法完成。说到移民维权，本周还有一起判例值得关注。7月6日，北帕默斯顿一家公司的董事 Kalani Jayawardena 因剥削移民工人被判处2年监禁，以12个月居家监禁执行，并被判赔偿近6万纽币。
这个案子的受害者是一名斯里兰卡籍办公室经理，雇主在雇佣他期间多次索要钱款，包括要求他退还已发放的工资，总额达数万纽币。移民局全国调查经理 Jason Perry 说，这是滥用职权的严重案例，任何工人都不能为了一份工作或更好的未来而向雇主付费。
对华人移民朋友来说，这件事提醒我们，雇主不能收取工作介绍费，不能扣工资，不能要求退还工资。如果遇到类似情况，可以向新西兰就业局或移民局举报。符合条件的人还可以申请移民剥削保护工签，在调查期间离开原雇主，最长6个月，免申请费。
接下来看教育。上个月底通过三读的教育与培训体系改革修正案在7月6日正式生效，成为2026年教育与培训体系改革法令。本周教育部进一步发布了关于教学标准制定权调整的说明。
核心变化是，教学专业标准的制定、维护和审核职责从新西兰教学委员会转移到教育秘书长。教学委员会继续作为独立监管机构，负责教师注册、从业证书和行为操守。教育部强调，现有教学标准不会立即改变，未来任何调整都会与业界充分沟通。除了师资，这次改革还强化了课程监管和学生出勤要求。比如，学校要定期向家长说明健康教育课程的内容，校长因故给学生批假的天数和理由会受到更严格的规则约束。这些变化主要影响学校管理层，但家长也应留意学校的相关通知。
对华人家长和学生来说，这意味着师资管理的权责划分更清晰。另外，法案还要求在11月1日前把幼教机构、学校寄宿部和私立学校的监管职能从教育部转移到教育审查办公室 ARO， 同时设立新西兰学校物业局，统一管理全国校园基建。
还有一个小变化，7月10日起生效的2026年学校人员编制修正令，把校长代表津贴扩大到地区学校，这对农村地区的学校管理层是个小利好。
最后来看法律。7月1日，国会通过了工作场所健康与安全修正法案，这是2015年以来新西兰健康安全法最大的一次修订。虽然法案已经通过，但生效日被推迟到了2027年4月1日。
这次改革的核心是聚焦关键风险，也就是可能导致死亡、重伤或严重职业病的风险。20人以下的小企业只需要管理关键风险并提供基本员工福利设施，比如急救、厕所和饮用水。20人以上的大企业仍然要管理所有风险，但必须优先处理关键风险。
法案还强化了批准行为准则的法律地位，如果企业遵循相关 ACOPs， 就视为已履行法律义务。此外，公司董事的职责被明确到治理层面，而不是日常运营。对于华人经营的小企业、餐馆、 建筑公司来说，这意味着合规重点会更明确，但也要等到2027年4月才正式生效。虽然正式生效是2027年4月，但企业现在就可以开始盘点自己的关键风险清单，比如建筑工地的高处坠落、餐饮业的烫伤和刀具伤害、零售业的叉车操作等。提前准备，等到新规生效时，过渡会更平稳。
另一个和华人购房者、建筑从业者密切相关的法律进展是《建筑法修正案》。该法案7月2日一读通过，本周已在特别委员会开启审议，公众可以提交意见。
法案最大亮点是把建筑缺陷责任从连带责任改为按比例责任。以前如果出问题，一方破产可能让地方议会承担全部赔偿，新规下各方只按过错比例赔偿。同时，造价超过10万纽币的新建住宅和大型装修项目要提供强制住房保修。
此外，安装太阳能板等可持续设施的住宅建筑许可审批时间将缩短到10个工作日。7月7日生效的建筑表格修正条例还要求在建筑许可申请中补充自认证水工和排水工的详细信息。这些变化如果最终通过，将直接影响华人社区买房建房的权益。如果你正在建房或买房，建议关注建筑法修正案在特别委员会的审议进展，必要时可以通过行业协会或律师提交自己的意见。购房建房是华人家庭最大的投资之一，及时了解法律变化才能更好地保护权益。
好，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本周移民方面，直通车学生签证7月20日正式生效，三大调整提升留学灵活性。商业投资者工签7月6日起放宽投资类型和资金来源，移民剥削案判决再次警示雇主合规。教育方面，教育与培训体系改革法令7月6日生效，教学标准制定权移交教育秘书长。法律方面，工作场所健康与安全法大修通过，但推迟到2027年4月1日。建筑法修正案进入特别委员会审议，比例责任、强制保修和太阳能快速审批是看点。
再次提醒，以上信息以政府部门官网为准，涉及签证、移民、投资、教育或法律问题，请咨询持牌移民顾问、教育顾问或律师。今晚汉密尔顿气温较低，大家注意保暖，开车留意路面结冰。
感谢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长白云之乡。如果您有建议或想讨论的话题，欢迎通过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期再见。
晚安，下期见。
情相约，梦飞扬，心牵手，谋天下。新华侨生风光导览单元，人在旅途，带您发现自然之美。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这里是人在旅途，我是丽丽。
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本期人在旅途。
这一周北半球的朋友都在喊热，咱们中国大部分地区刚刚入伏，多地高温预警齐发。但有意思的是，南半球的新西兰正迎来最爽的滑雪季，而地球另一边的欧洲人竟然开始往中国跑，来咱们这儿避暑。
没错，世界就是这么奇妙。再加上周末刚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本期节目的内容可以说热闹又有深度，咱们这就出发。
先把目光放回咱们新西兰。大伟，每到七月，你最期待什么？
当然是雪。七月是新西兰滑雪的黄金月，南北岛雪场全面开板，雪质最好的时段就在眼前。我已经约了朋友下个周末去鲁阿佩湖山开滑了。
鲁阿佩湖，很多刚来新西兰的朋友只知道南岛皇后镇有雪场，其实北岛陶波湖南边的鲁阿佩湖山才是新西兰滑雪的高配，它可是新西兰北岛最高峰，海拔2700多米，火山加雪原的组合独一无二。
卢阿佩湖山上有两大主要雪场，西北路的华卡帕帕和西南路的图罗阿。华卡帕帕面积大，地形宽，初级和中级道多，特别适合带家人去。图罗阿更进阶，坡度更陡，黑钻道让发烧友直呼过瘾。
而且这两大雪场还都和电影《霍比特人》有渊源，图罗阿正是电影里孤山的取景地，很多霍比特人粉丝是冲着朝圣去的。
上山的缆车本身就是体验，搭乘缆车缓缓穿过火山岩和雪松林，远处的汤加里罗国家公园三座火山一字排开，那种画面特别治愈。华卡帕帕山顶的 No Ridge Cafe 据说是新西兰海拔最高的咖啡馆，来一杯热巧克力配雪山全景，仪式感拉满。
对新手来说，华卡帕帕还有一个巨大的福利，快乐山地教学区，雪道平整，坡度柔和，教练全是会讲中文的本地华人，预约之后半天就能上手。
说完北岛，再来看南岛。皇后镇和瓦纳卡周边集中了四座南岛顶级雪场，卓越山滑雪场 Remarkables， 皇冠峰 Coronet Peak， 卡德罗纳 Cordrona， 三锥山 Triple Cone， 每个雪场都各有特色。
皇冠峰离皇后镇最近，开车20分钟就到，61条雪道，初学者到老炮都能玩。 Remarkables 则是南半球最壮观的雪场之一，雪盆地形在阳光下反射出耀眼白光，雪道上俯瞰瓦卡蒂普湖，美得不像话。
卡德罗纳最绝的是它的 Terrain Park， 南半球最好的地形公园之一，半管跳台一应俱全，滑雪板和单板玩家的朝圣地。 Triple Cone 则被认为是南岛最具挑战性的越野雪场，雪道最高722米的垂直落差让高级玩家欲罢不能。
而且今年七月还赶上一个特别有意义的节庆，7月10日的 Matariki 毛利新年。上周我们专门做了节目介绍，这周末是节日尾巴，奥克兰、惠灵顿、罗托鲁瓦都还有余庆活动，灯展、毛利传统 Hani 大餐、 Kapa Haka 表演，走过路过别错过。
滑雪之后一定要去的地方当然是罗托鲁瓦的天然地热温泉。波利尼西亚温泉坐落在罗托鲁瓦湖畔，泡着温泉看湖景，再冷的天也暖回来了。
大伟，说到这里我得提醒一句，现在澳洲学校假期叠加滑雪旺季，皇后镇和瓦纳卡的住宿一房难求，价格也水涨船高，想去的听众朋友务必提前2到3个月订房，最好直接锁定可免费取消的房型，给自己留点余地。
没错，而且七月新西兰日落早，皇后镇下午4:30天就黑透，自驾的朋友不要赶夜路，早晨山区路面可能结霜，开车一定慢行，注意黑冰。
总之这个七月新西兰就是冰雪与地热交织的舞台，雪山撒欢，温泉疗愈，毛利文化沉浸，三件套打包带走，才是冬季新西兰的正确打开方式。
新西兰的冬天美滋滋，国内则是另一番景象。莉莉，这周国内最大的新闻关键词是什么？
一个字，热。这周全国正式入伏，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但与此同时，一股避暑经济热潮正在全网引爆，而且引爆它的不只是中国人，连欧洲游客都开始扎堆往中国跑。
7月17日，同程旅行发布了一份重磅报告，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直接给出了今年避暑游的路线图。报告显示，避暑搜索量近一周环比猛涨超过 50%， 避暑季全面开启。
报告里最火的概念叫清凉小城，同城的住宿预订数据显示，避暑游热门县级目的地前十名是香格里拉、九寨沟县、康定市、雷山县、抚松县、松潘县、漠河市、德清县、昭苏县和腾冲市。
云南的香格里拉，四川的九寨沟，新疆的昭苏，内蒙古最北端的漠河，这些名字之前在大众旅游榜单上并不算火，但今年暑期全部冲到了热搜高位。
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凉和野，平均气温只有十几二十度，森林、雪山、草甸、湿地生态完整， 原生态民俗保留的好。拿九寨沟来说，海拔2000多米，七八月均温只有17度，被称为天然大空调。
同样，黑龙江的伊春凭借超过83%的森林覆盖率杀出重围，吉林长白山国际度假区周边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了1.3倍，新疆伊犁环线订单占到了全疆旅游总订单的68%。
但更让我震撼的是一组关于外国人来华避暑的数据。同程旅行国际旅行平台 HOGO 的数据显示，七月以来，爱丁堡、巴塞罗那、伦敦、马德里、罗马等欧洲城市飞往中国的机票预订热度环比增幅全部超过20%。
而且英国到中国部分航线的同比增幅突破了80%。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每飞10个英国人里就有8个是冲着避暑来的。
另一组数据更夸张，根据在线旅游平台机票销售数据，6月以来，芬兰赴华机票销量同比增长了 12.4 倍，希腊赴华增长近2倍。芬兰人买机票去中国避暑，咱们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这就是经典的气候倒挂，北半球的欧洲热浪持续肆虐，南欧国家动辄40多度，连北欧人也被热到不行。中国虽然也热，但云贵川山区、新疆山地、青海高原、内蒙古草原都还有大量20度左右的避暑胜地。
深圳边检总站最新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6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同比增长 31.6%。 截至7月15日，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外国人达 103.4 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比去年提前了71天突破百万大关。
上半年全国入境外国人数据更加震撼，累计达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其中以观光休闲为主要目的的游客占比超过 45%， 同比增长超过 25.7%。
外国游客最爱去哪些中国避暑地呢？九寨沟和毕棚沟成为最大黑马。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毕棚沟景区接待入境游客超过7万人次，同比大涨 101%。 九寨沟景区截至7月15日暑期入境游客同比增长 43.11%。
成都也稳居外籍游客最爱的国内城市第五位，是仅次于北上广深的中西部第一门户。而且外国游客的脚步越来越深，上半年全国入境航班目的地新增20座城市，川西秘境稻城首次上榜，外国游客的新发现越来越多。
这也给我们国内的旅游业一个很大启示，过去咱们是拼命往国外跑，2026年的暑期风向完全变了，欧洲人、美国人、东南亚人正在反向涌入中国小城避暑。
所以说，三伏天的中国不只有汗流浃背，更有绿水青山间的清凉生意。这一波避暑热既是消费升级，也是文化输出，让世界重新认识一个凉爽的中国。
聊完国内，咱们把视野拉到全球。这周全球旅游界最热的话题当然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
没错，7月19日本周日，纽约大都会人寿体育场见证了一场史诗对决，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夺冠。这也是世界杯决赛首次在纽约举办，决赛还首次引入中场秀环节， Shakira、 Madonna、 BTS 同台演出，吸睛无数。
据牛津经济研究院估算，这届世界杯为纽约大都会区带来约30亿美元收入，相当于35亿欧元。其中17亿美元流向本地企业，4.32亿美元税收进入州和地方财政，还创造了 2.6 万个工作岗位。
更让人惊讶的是国际游客的数据，纽约市旅游会展局预测，赛事期间将吸引超过120万国际球迷入境，光世界杯决赛周末就有100多万国际游客涌入纽约大都会区。时代广场联盟数据显示，决赛周末广场日均人流量从日常的33万人次激增至50万人次以上， FIFA 预计决赛全球观众超过15亿人。西班牙晋级决赛后，从西班牙飞往纽约的航班搜索量暴涨了 367%， 马德里飞纽约的机票单程约700欧元，酒店最便宜的也要每晚300欧元，决赛氛围直接拉爆。
但世界杯的热度更深远的影响是带动了夏季体育旅游的概念，越来越多的中国球迷飞赴北美看球。去哪儿数据显示，墨西哥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1.3 倍，墨西哥城更是暴涨 2.1 倍，加拿大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52%。
说到航班，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同程旅行数据显示，7月前两周，北京、上海、南京、深圳、杭州等城市飞往新西兰、澳大利亚的航班预订热度环比增幅普遍超过 60%，跟团游产品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20%。
这就是典型的反季避暑，北半球30多度甚至40度的高温烤得人发慌，南半球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正是清凉舒适的冬季，澳洲达尔文7到9月还是旱季，白天阳光温暖，夜晚凉爽，是一年中最舒适的时节。
12天10晚的澳新跟团线路是当下最热门的避暑产品，预订热度持续走高，欧洲旅游委员会的长线旅游晴雨表也印证了这一点。报告显示，中国游客赴欧洲旅游意愿高达63%，高居全球7大市场之首，转化能力也最强。约60%的中国意向旅客已经预订了机票。
看吧，中国游客在用脚投票，既向欧洲、向北美走，也向南半球的新西兰、澳大利亚走。反季避暑正在成为新中产家庭的标配。
再给大家一个小贴士，如果计划暑假去澳大利亚，目前有一个施工提醒，7月20日到8月18日期间，昆士兰州凯恩斯著名的 Skyrail 雨林缆车将整条线路停运进行大规模改造，8月19日之后才部分恢复，想去的听众务必提前查好行程。好了，今天的节目聊到这里，最后做个小结，给各位听众朋友本周推荐。
新西兰推荐，鲁阿佩湖山滑卡帕帕和图罗阿滑雪场全面开放，皇后镇和瓦纳卡四座雪场也正值盛雪期，滑雪后记得去罗托鲁瓦泡个地热温泉暖暖身。
中国推荐，三伏天避暑不一定要出国，香格里拉、九寨沟、长白山、莫干山这些清凉小城就在身边，如果想偶遇国际友人，成都、九寨沟、深圳都是热门窗口。
全球提醒，世界杯决赛已收官，但夏季体育旅游的热度还在延伸，如果你想体验反季避暑，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是性价比最高的目的地之一。
听众朋友们，你们最近有没有出游计划？这个夏天你最想去哪里避暑？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短信平台告诉我们，说不定下周你的推荐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人在旅途，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祝大家旅途愉快，人在旅途，心在远方，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快要9点钟，我们今天2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陪伴，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祝您晚安，我们会在下个黄金时段空中点播，再见。
当南十字星亮起，暮色为南太平洋铺开金色信道。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以声为梁，贯通东西经纬。
此刻，新华侨声电台让思想远扬，让文明交响。
FM89.0， 伴您左右，我们在此连接世界的共振。
声度重阳，桥接天下。
新华侨声，此刻冥想。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